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19回。金月神色不变，树根玉指一幅和尚的那几片翠叶，顿时啊，绿芒大放。这些树叶被他轻巧地拿下了，扑哧一声，没有了数片灵叶的镇压，赤红的木盒呢，竟一下子熊熊地燃烧了起来，化为了一团赤红的火球。金月单手托着此火，却若无其事地这么一抖，火光一脸之下，从中现出了一个半尺长的赤红卷轴出来。卷轴两端呢，各有一个一青一红两个鬼头咬在那里，栩栩如生，如同活的一般。口中念念有词，将卷轴往身前一抛，顿时稳稳地漂浮在了低空处。接着少女背后双翅中一只一扇，一根羽翅化为了一道金芒激射而出，一闪即逝，没入到了卷轴当中。石长老，你等也出手解开封印吧。少女施法完毕，转手冲那黑袍男子说道：此事关系到本族存亡，我等自该会尽全力的。黑袍男子微微一笑，背后乌翅同样一道黑光射出，也将一只黑羽射入到了卷轴当中。至于赤须老者和美妇，不等少女主动说什么，做出了一般无二的举动，一下子吸入了四名天蓬族长老灵羽的卷轴，终于呢在空中起了变化，通体红光一闪之下，他一下子膨胀了数倍，同时呢两端鬼头紧闭双目一下子张开了，露出了鲜红如血的眼珠，两口一松，原本呢被镇住卷轴终于朝下展开了。书卷上红蒙蒙的光霞闪动，并有无数大小不一的符号在上面是翻滚不定。寒泪目中蓝芒一闪，将此卷轴上的内容看得是清清楚楚了。在红光散上，赫然是密密麻麻的小字儿，多半呢都是一个个人名。在卷轴的顶端呢，则用飞灵族的文字书写着天蓬之事四个金色大字，下面的则书写有还有誓约内容的淡银色的文字，内容和那些天蓬族典籍记载的是一般无二。再往下呢，则是一排排的黑青色的人名。韩立神念往此卷轴上小心的一扫，结果呀，刚一接触上面的红霞，就突然有一长长的清明从卷轴上发出，随即呢光霞一阵翻滚，从画轴上飞出了一只青色的大鸟的虚影。刚一飞出来的时候只有尺许大小，但是马上通体灵光大放，一下子呢就变得山岳般高大，将整座大殿都填满了大半，将韩立等人呢全都遮掩在了其下。韩立和白璧等人一惊，金月等几名长老则不动声色，似乎啊并非是第一次见此惊人的景象。退！金月单手一抬，手中多出了一面青蒙蒙的铜镜，对鸟影呢只是一晃，顿时此虚影一声低鸣，身形马上寸寸的碎裂，最终化为了一股青霞，投入到了卷轴当中。你用自己的精血在上面署名吧，一定要用自己的真名，否则被誓约反噬的话，谁也没有办法救你的。金月将铜镜一收，冲韩立大有深意地说道。韩立一凛啊，原本有的一点其他意思终于暂时放置在了脑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大步走了上来，张口喷出了一根金丝，金光一闪，在一根手指上划出了一个小口，全身灵力一催之下，就从伤口中逼出了一滴淡金色的精血出来。 那名原本呆坐的石长老目露一丝奇色出来。怎么，石长老发现了什么不妥之处吗？啊？赤须老者手捻虚然地问道。没什么，这韩道友大概修炼什么特殊的功法，或者吞噬过一些异果吧，否则清雪不会呈现此种颜色的。黑袍男子迟疑一下，缓缓地说道，这倒是啊，这金色精血的确非常少见，但大半都是肉身强横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出现的异变吧。老者目光在韩立身上一扫，若有所思地说道。黑袍男子一笑，不再接口说什么。这个时候呢，韩立已经凑到了卷轴跟前，立刻呢没入其中，再一闪就化为了黑青色文字重新浮现而出，干枯无光，仿佛呢已经书写了无数年的样子。与此同时呢，韩立隐隐地感到元神仿佛被什么东西注视了一下，但立刻马上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韩立心中一惊，看来这天蓬之事果然是有些门道啊。但越是这样，他反而越放心，有些东西的束缚，想来天蓬族这些长老在想过河拆桥的时候也是大为不易了。不提韩立这边心里暗自嘀咕不停，金月此女一等他写完名字，立刻施法冲卷轴一点呐、啊，此物一颤之下往上空飞快的一卷，重新的化为了一根卷轴，两只鬼头一动之下再咬住了两端，再单手一招，卷轴缩小之后直接飞到了少女的袍袖之中。好了，既然此事已了，下面由续长老说一下地渊试炼之事和在此期间需要小心注意的地方，你们仔细记着，说不定哪一句话在试炼中会救下你们小命的。少女将卷轴收起来之后淡然地说道，这地渊试炼是我们飞灵族72主之每300年必定举行的一次试炼。一旁的赤须老者开始徐徐地讲了起来，韩立三个人呢用心地听着。数天之后，数只通体雪白的巨鸟从圣城大门处一飞而出，然后飞出禁制，直奔某个方向一飞而去。在其中一只大鸟身上赫然端坐着韩立。这些白鸟双翅一扇，就一下子遁出20余丈远去。几个山洞之后，就飞至到了天边尽头处，化为了数个黑点，在一闪之后呢，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三个月之后，一座巨峰的顶上，一大片翠绿的建筑中的巨大的广场四中，立着100余名带翅的飞灵族人。在中间，有一只星鹤般的大鸟和一头浑身色彩斑斓的怪鸟，在半空当中呢，正施展神通，互相争斗着。那只仙鹤动作奇怪无比，一抓一啄之下不断地发出嗤嗤的破空之声，一看就是犀利异常的样子。而斑驳的怪鸟呢，头生独角，背生四翅，浑身的都被一股彩霞包裹其中，任凭仙鹤何种攻击落在光霞上都若无其事地承接了下来。仙鹤见此大怒，突然向后倒飞出去数十丈啊，然后双翅对准了斑斓怪鸟，同时一扇，顿时数十根长翎激射而出，然后在途中一晃，一下子就化为了数十口明晃晃的利刃啊，一闪即逝之后，就同时扎到了对面的光霞之上。艳丽的光霞纵然神妙万分，但被如此多的利刃同时击到，也终于发出了一声闷哼啊，剧烈地颤动了起来，一副要被强行分开的样子。仙鹤见此心中大喜，刚想呢再次施法催动那些利刃的时候， 对面的怪鸟口中却忽然发出了一声尖鸣，一张口，一股黄风狂涌而出，所过之处将那些利刃给吹的是东倒西歪，滴溜溜的在半空中转动不停，彻底的失去了控制。仙鹤一惊，也同样的一张口，一道乳白色的光柱一闪喷出，瞬间洞穿了狂风，到了怪鸟身前处。怪鸟一对紫色的眼珠一芒一闪，头顶上的黑色独角红芒闪动，竟也喷出了一道红光出去，正好呢和光柱撞到了一起，轰隆隆一声之后，两者同归于尽了。
醒醒，我看你还有什么神通，尽管施展出来好了，若是没有的话，在下可就要出手了。
从怪鸟口中竟然吐出了一个男子的声音。
哼，你们也不过就这几种神通而已，又能拿我怎么样啊？
从仙鹤的口中同样传出了一声冷冰冰的话语。
好，那就让阁下见识一下本人新修炼而成的神通。
怪鸟不客气地说道，随即呢四翅同时一抖，人呢就在一片幻光中竟一下子幻化成了一口黄色瘴血雷膏，式样古朴的大钟。
不好，
一见此景呢，不少人当即一惊，后退起来，只有其中一些自持修为升高之人站在原地未动一下。黄钟只是自行一晃，一声沉闷的钟音爆发而出，所有听到此音的人呢全部脑子嗡鸣一声，大受影响起来。迎头正面接下此钟大半威能的仙鹤竟然一声不吭的一头从空中栽倒下去，同时啊，这身上白光一闪，一下子就化为了一名30来岁的飞灵族男子，一身白袍。附近人群中啊，也匆忙地飞出了另一名飞灵族人，一把将男子接住，然后轻飘飘地把他放下了。黄钟一晃，直接化为了另一名皂袍青年，冲着下方一抱拳，口中平静地说了一句：承让。那名化为仙鹤的男子这才清醒过来，一离开同伴的相搀，脸色难看地望向空中的皂袍青年。细看之下，化身仙鹤的男子和刚才按住他的飞灵族人相貌和普通人族呢大有不同之处，面容和人族相似，但是两耳尖尖，天灵盖上更是有一个圆圆的赤红的凸骨。至于那名刚才变身怪鸟的皂袍青年，额头上则多出了一个小小的黑角，嘴边并露出了数寸的一对獠牙。至于围观的上百名飞灵族人，也大多呢和人族有一些不大一样之处，只是有的不同之处甚多，有的只是一点点相异，但这些人都或大或小的背后生有一对对翅膀，长些的、短些的、灰色的、红色的等等等等，可以说是五花八门。这些人呢赫然都是飞灵族人。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被救族的天中降魔神通果然威力不凡，哼，我领教了。
落败的男子不甘地说道，悻悻地和同伴退回到人群中。
还有哪位同道前来赐教一二啊？
皂袍青年不以为意，反而向下方的人群又发出了一声挑战。下方的飞灵族人呢，一阵轻微的骚动过后，一时之间还真没有人马上站出来迎战。青年见此，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刚想说什么的时候，忽然远方有人大声地嚷嚷了一句：
哎，快看快看，最西面的三只啊，
五光族、天蓬族还有赤绒族的圣子也来到了。
一听这话，下面的人群一愣之后，随即嗡的一声啊，议论纷纷起来。有些好奇之人甚至啊，直接转身向远处飞去。转眼之间，此地方的人就少了一小半之多。空中的皂袍青年听到天蓬族等字眼，脸色微微一变，就不作声地飘落而下了。同一时间，在离飓风百余里外的地方，数十余头外形各异的巨禽，外夹杂一条体长20余丈的赤红飞蝎，正并肩朝飓风这边飞来。那些巨禽当中啊，有几头通体雪白，上面男女各异，正是从天蓬族圣城出发的一行人。韩立骑在一头巨禽当中，天蓬族一行人除了包括韩立在内的三名圣子之外，还有金月这名大长老和那名神秘的石长老，赤须老者和美妇则留守在了圣城。此刻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另外两群服饰和形貌不同之人，一群头发深紫，皮肤淡红，另一群呢则翅膀稍小，服饰艳丽，看样子外貌正是赤绒族和五光族之人。不过相比两族啊，天蓬族区区五人却显得人数太为单薄了。金长老啊，看来玉皇顶的诸位长老应该知道我们到了，连迎客的灵宴都放出来了。一名容貌俊俏、服饰艳丽的少妇一笑说道。在远处飓风上空浮现出一朵朵五颜六色的巨大的光焰，翻滚交织闪烁之下，将半边天空都染成了彩霞一般的灿烂呐。如此惊人的景象，即使身处百里之外，他们这一行人仍能看得清楚异常。此等情形我等又不是第一次见到，时间过得可真是快呀，一转眼又过去了300年。祝兄重临此地，是不是也有什么感想啊？金月应了一声，转手冲那名肌肤火红的老者问了一句。能有什么感想？除非我等能修炼成真灵之身，或者飞升真仙之界，否则的话，少则数千年，多则数万年，哼，你我都不过是一杯黄土而已。各族的兴衰交替也是一般无二的。在下数日前所提之事，金长老考虑的如何了呀？那名老者面无表情地反问道。
我们天蓬族现在的确比以前弱小了许多了，但是本族从上古时候言传至今，是族中年代最久远的几支之一，岂能轻易地丢弃自己的传统，投入他之怀抱？祝兄在途中提的合并之事，我考虑再三，只能婉拒了。
少女呢，眸光一闪，淡淡地回应道。
是吗？我没记错的话，在上古的时候，贵族石长老所属的乌灵族似乎也是贵族鼎盛时期吞并掉的。如今贵族已经衰弱了，并入我等强族，再给其他族群空出主之位子，这也是天经地义之事。金长老何必说得如此严重啊？
祝姓老者冷冷一笑地说道。
乌灵族之事岂能和现在的情形相比？当初的乌灵族不光是族中圣主全无，而是本身面临强敌压境，是主动要求加入我族的，本族可从来没有胁迫过呀。
少女轻描淡写地说道。
哼，当年发生之事如此的久远，谁知道事情的真相到底是如何的？既然贵族正式拒绝了本族的好意，那只有看贵族的圣子能否通过在地渊试炼了，否则 就休怪我等几族向联席长老会发起强行拆解贵族的提议。
不要忘了，对贵族大感兴趣的可并非我赤荣一族啊。嗯，
祝姓老者嘿嘿一笑。
祝姓，贵族已经是我们七十二支排名前三的强支了，何必非要如此咄咄逼人呢？一定要吞并天蓬族？难道贵族还真有心思想要力压群雄不成吗？
俊俏少妇眼珠一转，娇笑地说道：
邱夫人，你可不要信口胡说，本长老什么时候说过要对九月族不敬的话语了？
祝姓老者一听少妇此言，脸色大变，一口否认呢。少妇一笑，刚想再说什么的时候，远处飓风方向却忽然传来了一阵仙乐之声，接着天边灵光闪动，大片彩霞滚滚而来，几人一下子闭嘴不言，整支队伍更是停下了盾光，悬浮在了空中。一眨眼之间呢，彩霞就到了几人高空之处，一顿之下，从里面一下子走出了十名服饰各异之人，大半都是白发苍苍、老态龙钟的模样。
参见诸位长老，
金月和祝姓老者等人一见这十人呢，却已经纷纷的从坐骑上跳了下来，冲十人深施一礼。韩立看到这儿，心里也是一惊啊，看来这十个人可是通天的大角色呀。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20回。《凡人修仙传》第920回。十位长老中的一名单手拄拐的老妇人笑眯眯地走上前来说道：
诸位不必如此见外了，你等迟早也是我等中的一员，其余的长老啊都在玉皇顶恭候各位呢。
怎么，难道我等三族这次来的是最迟的吗？
金月心中一动，客气地问道：
最迟倒也不是，最北边的鬼面独就两只有要事在身，要等地渊大开之时才能赶得到啊，所以你等三族一到之后，这次盛会就可以提前召开了。
原来如此。
金月闻言点了点头。站在后面的韩立目光在这新出现的十人身上一扫，心中是巨震不已啊。这十人竟然大半都是合体以上的修为，为首说话的老妇人甚至根本就没有办法看出其修为境界，起码呢和金月一般也是合体中期以上的可怕存在。这些人呢就是传闻中的联席长老了。听说这些人呢，原本都是各族的长老之流，在寿无不多的时候才开始加入此长老会，并从加入之日期就自动地放弃了在猿族中的一切身份地位，对整个飞灵族负责任。这个时候，祝姓老者和少妇也上前和老妇人寒暄了几句，随即一行人呢，在这十人的引领之下再次驱动巨禽直奔飓风而去。一会儿的功夫呢，众人就到了飓风附近，前面气势磅礴的建筑群隐约可见。只见高空中许多或大或小的黑点盘旋不定着，韩立细看之下这才发现呢，那是数以百计的各种巨禽在空中飞舞着，其中呢还夹杂着一个体积巨大的带翅飞虫，一个个形态狰狞啊。眼看着离山峰只有数里远了，轰的一声闷响啊， 从山峰上那片建筑中射出了一道七色彩虹，只是一闪横跨而去，如此远的距离到了众人身前呢。随之一道绚丽鲜艳的巨大拱桥冲现在了眼前，老傅等人只是身形一晃，就先一步的上到拱桥上，然后老傅含笑冲身后之人一招手：“我们也上去吧。”金月吩咐一声，也下了巨琴，紧随其后的就到了桥上。少妇和赤荣族等一干人等呢，自然也不肯落后的走了上去。韩立脚踩桥面上，只觉所踩之处软绵绵的，弹性十足，仿佛踩在了厚厚的垫子上一般。好奇之下，他仔细的向下望了两眼，想将神念放出仔细的探查一下，但是忽然足下一震，四周浮现出了一团彩光，将众人包裹其中。只是一个闪动之后，就带着众人到了桥头的另一端。韩立此时啊，已经没有办法去探查身下拱桥的奇处，因为在身前的桥下处正站着20余名飞灵族之人，正双目盯着他们一干人等。在他们身后处，一片白雾缭绕中，一座翠色的巨殿若隐若现，而身处众人之前的却只有两人，一名头发雪白、鼻子高大的中年人，一位呢是满脸皱纹、脸颊极长、脖子上有黑色刺青的老者。老妇见此情形，嘿嘿一笑，袍袖一抖啊，就走到了这二人一旁，其余的却步入人群当中，不见了踪影。
几位长老携圣子远道而来，一路辛苦异常，圣子们可以先到偏殿休息一下，几位长老先陪我等几个老家伙到殿中一叙吧。其余各族长老也正在殿中，有其余的长老作陪着。
刺青老者一拱手含笑说道：“
明长老，太客气了，我等自当从命的。”
赤荣族的祝姓长老一个抢先，满脸笑容的答应道。金月和武光族的少妇虽然和赤荣族不和，此刻呢也不会有其他的意见，当即转身吩咐韩立等人之后，三人在这些人陪同之下步入了白雾当中。几位圣子，请跟我来，我给诸位安排一下住处。不知何时，一名身材娇小的白衫少女出现在了韩立十几个人跟前，笑嘻嘻地说道：“
哦，有劳道友了。”
虽然对方修为不高，赤荣族的一名圣子仍不敢怠慢地说道：“三族中啊，赤荣族中人数最多，竟一次派出了7名圣子，其次呢是武光族有5人，最少的就是天蓬族，即使加上韩立也不过3人而已。这还是天蓬族无任何保留的情况之下，其他各族肯定还暗藏一些圣子没有派出来。而且这两族圣子大多是化神中期以上的存在，比起白璧和叫雷兰的来说，的确都强了不止一筹啊。可见呢，天蓬族在飞灵族中的确已经示威，难怪天蓬族上层会不惜花费大力气拉拢他了。其他强支想打他们的主意也是正常之事，弱肉强食的法则对于灵界各族都是通用的。韩立心中思量着，带着白璧和雷兰二人，还有武光族几个人并排的走在了赤荣族的身后，两者下意识的呢自动拉开了一段不小的距离。在赤荣族中众多的圣子当中，韩立最在意的是一名面容阴厉、目露煞气的男子。这其他赤荣族圣子啊，也有和他差不多修为的存在，但是只有这个人在一见面的时候就给人一种危险的感觉。想到这里，韩立望向此男子的背影，不禁微眯起了双目。
怎么，
韩兄对祝英子此人很感兴趣吗？武光族中一名二十来岁的娇媚的女子突然一笑，冲韩立说道。天蓬族一行人当中，韩立虽然说是个冒牌圣子，但是一身高阶的飞灵将修为却丝毫不假，所以呢，无论武光族中还是赤荣族圣子，都将韩立呢看成了天蓬族圣子的首选之人。再加上他面孔陌生，又有一副天蓬族暗藏底牌的身份出场，其余两族都对韩立多加注意。在路上的时候，因为有金月等长老在一旁，其他人呢一直都没有机会交谈什么的。如今呢，刚一和族中长老分开，这位武光族的女子就率先开口了。当然这也是因为天蓬族和武光族一向交好的缘故，赤荣族那些圣子根本不可能主动问什么的。没什么，这位祝兄身上煞气不浅，恐怕与人争斗经验不低吧。韩立淡淡地说道。哟，看来韩兄一直在海外修炼之事还真不假，祝英子在我等年轻一辈中可是鼎鼎大名的呀。他曾经啊独自七次深入地渊，虽然进入不深，但却斩杀过不少有名的妖物，和七月族的煞青、南陇族的废叶是齐名的呀。据说神通甚至不在中阶灵帅之下了。武光女子微笑着回答道，丝毫不怕被前边的赤荣族人听到。原来如此，韩立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并没有再说什么。看到韩立一副淡然的模样，那武光族女子更有些感兴趣了，但是还没有等她再说什么，一行人被白山少女引到了几座六七层高的阁楼前。她一回首说道，你们三族各选一座阁楼住下就是了。有一件事我要提醒诸位一下，在玉皇顶除了最东边的教技场之外，其余的地方都不得动手争斗，否则的话轻则受皮肉之苦，重则废除修为的。我等知道了。好，有劳姑娘。一行人大多闻言心中一凛啊，一名相貌英俊的赤荣族男子更是口中称谢。我叫小竹，今后专门负责你们三族一切琐事，诸位有什么需要请尽管来找我吧。白身少女嫣然一笑，向韩立等人深施一礼，就告辞离去了。下面呢，韩立众人也没有再交谈什么，就各自选定了一座阁楼入住了进去。韩立选了阁楼的最高层，白璧和雷兰则分别选了下面的两层。数月间几乎是一路不停的接连的赶路，即使韩立也大感疲倦了，二话不说在床上盘膝坐下打坐休息起来。不知道过了多久，当他再次睁开双目的时候，窗外天色已经变得昏昏沉沉的了。轻巧地走下床，伸了伸懒腰，他就平静地下楼而去。结果这阁楼下层的白璧在自己屋中入定，而那叫雷兰的女子却踪迹皆无。韩立略微有些意外，记得出发前金月此女可是千般叮嘱啊，让他们外出的时候不要轻易分开，以免呢给人可乘之机。韩立想了想有些不太放心，还是双手倒背着走出了阁楼。这二人可牵扯到地渊试炼的成功与否，他还真不能就这般丝毫不问。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哎，这不是韩兄吗？哈，可真巧啊！刚一走出阁楼大门数步， 突然一个懒洋洋的声音在耳边响了起来。韩立目光一闪，随着声音望了过去，只见呢，一名圆脸青年正从另一座阁楼中走了出来，正是那些赤戎族圣子中的一人，但面上满是笑嘻嘻之色。韩立面无表情，但是心中冷笑了一声，对方若真的和自己偶尔相见，才是见鬼的事情，多半呢是一直守在那里静静地等待他们的出现。虽然说不知道对方想打什么主意，但肯定啊没有什么好事。韩立望着对方一言不发，我说韩兄，你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呢？我等两族现在纵然是啊有些矛盾，但未进入地渊前，无需这般剑拔弩张的吧。以后贵族要真的并入我们赤戎族，我等还可能变成一族兄弟呢。这名赤戎族青年见韩立这般冷淡，倒也并不太在意。若真的两族合一，还真有这种可能啊。韩立双目一眯，忽然展颜轻笑了起来。见韩立表情变得如此之快，倒让圆脸青年愣了一下，但是随即笑了起来。哎呀，小弟赤天也是第一次到这玉皇顶来，哎，你我不如结伴走走，你看如何呀？这位赤戎族圣子竟仿佛很友好般说道。怎么，和你一起？韩立眉梢一动，哎，此地可是禁止争斗的，韩兄害怕我暗算不成？韩某虽不怕什么暗算，但也没有兴趣和人结什么伴。韩立脸色又一沉，赤天感到自己啊被韩立戏耍，目中厉色一闪，笑容马上收敛了起来。韩兄，这次出去是想找贵族的雷姑娘吧？啊？圆脸青年沉吟了一下，慢慢地说道：“这话什么意思？”韩立声音冰寒了，哼，没什么，在下只是先前看到雷兰姑娘好像是和本族的红纱师姐一起结伴出去的，好像说是去打算啊去什么竞技场开开眼去，我告诉阁下一声，省得韩兄白跑许多地方啊。赤天有些皮笑肉不笑，这么说在下还要多谢赤兄提醒了。韩立眉头暗皱，但是表面丝毫异色没有，略一抱拳之后人就飘然地远去了。看着韩立远去的背影，赤天目光一闪，随即又冷笑了一声，赤兄弟你做得很好。当韩立身形彻底地从远处小路上消失之后，忽然后面的阁楼中传来了一个淡淡的声音，随着后面阁楼大门中人影一晃，竟然又走出了一个高瘦的男子出来，面色呢远比平常的赤戎人浓厚，目露一丝煞气。周师兄，这等小事是个人都行的，哎，不过此人虽是高阶灵将，但是师兄又何必如此注意啊，我看我能随意人倒能随便应付的吧。赤师弟，这话可说错了，这人若真的是我想的那个人，你们肯定不是对手。朱因子说出了让圆脸青年大吃一惊的话。啊，师兄早就知道此人？赤天呆了一呆，师弟应该知道数月前天明等人无功而返的事情吧。嗯，朱因子默然反问道。这个自然听到了一些，听说天明师兄非但没有完成任务，反而折损了一头高阶的齿吼禽以及一颗火龙珠的副珠。赤天迟疑了一下，老实地回答，当时单凭一人之力就击对天明，击杀赤吼禽的人应该就是这位韩大圣子。朱因此舔了舔嘴唇，脸上露出了一丝奇怪之色。怎么可能啊，天明兄可是中阶灵将，其他人也都有灵阶修为的，
那斥候秦更是神通不在中阶灵将之下的呀。
赤天面色大变，有些难以相信了。天明曾经亲自和我描述过那个人的模样，再加上这位天蓬族圣子也是从海外之地招回来的，应该是此人不假了。恐怕这个人起码也有高阶灵将的修为，否则的话不会让天明等人自知不敌而退的。
朱英子阴阴地说道。这么说，这天蓬族还真有些手段呀。
原先他们那位圣主刚陨落的时候还说他们族中一位圣子没有，哈，此次肯定被我们赤戎族吞并无疑。这结果呢，一下子出现了三名圣子出来，这其中一人还是高阶灵将，还真是大出人意料之外呀。
圆脸青年眨巴眨巴眼睛，还是有些半信半疑。
这没什么，天蓬族毕竟在上古的时候就是我们飞灵族中有数的强支，暗中留有些不为人知的后手并不足为奇的。但是这次族中诸位长老交代得很清楚，宁可和其他几族联手瓜分了天蓬族，也绝对不可能让他们再诞生出一名圣主的。这叫韩立的多半就是天蓬族最有希望之人了，所以在进入地渊之前先弄清楚他的真实神通再说，我可不想做一些没有把握的事情啊。嗯，
祝英子沉声说道。
师兄言之有理，我们现在啊也先去了竞技场，此人呢、啊、一定会过去的。
这个自然，天蓬族的圣子本来就少，他要真的根本不过去看上一眼，真出了事，哼，他也脱不了干系的啊。
周英子嘿嘿的阴险的一笑，接着二人呢立刻腾空飞起，直奔东边飞遁而去。
韩立呢走在一条青石小路上，欣赏着四周的景色，一派悠然自得的样子。乍看之下四周人影罕有，但是一抬头就可发现一些人在高空飞来飞去。飞灵族人原本就习惯高来高去，地上的这些小路实际上都是装饰的性质居多。不过韩立一想起聚集在此地的飞灵族的强大实力，心中呢就暗叹了一声。别的不说呀，单是飞灵族72支的带队长老，外加此地的数十名联席长老会成员，这股力量之强大就已经远超过天渊城了。毕竟天渊城在平常的时候才不过有十名合体期长老坐镇，当然了，若是在战时也能调集人妖两族的近百名合体期存在，但这可是两族之力，单凭一个人族或者是妖族绝对没有办法和飞灵族的整体实力相比的。至于那些化神或者说炼虚级别的数量，估计同样也不是人妖两族可比的。如此看来，人族立足灵界如此多年才堪堪自保而已，实力实在是灵界诸族中算是弱小的。相比而言呢，飞灵族的实力虽然无法和灵界传闻中的那些大族相比，但应该可以勉强排进中等种族之列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21回。